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闲聊足球室。现在录音的时间是10月5号星期四的晚上。然后我们这一集一样是英超周报，当然融入一些欧冠的元素。我们会聊三场上周末的联赛。我们会聊的三场联赛会是这个曼城跟布莱顿输球，然后还有利物浦跟热刺那场充满争议的比赛。然后欧冠的部分我们会聊的是这个曼联输给加拉塔萨雷的比赛。然后上周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听众问我嘛，就是说诶为什么会想要，可能之后我说12月之后，12月的某一天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轻松的模式嘛，那这是我暂定下来的一个思考嘛。那当然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身体嘛，那我其实就是这周真的是有个感想，就是说我们在努力想要参与球赛，然后当这个球迷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有的时候身体还是要随着年纪。当然如果你在听节目的你是20左右的，那可能你可以比较这个放纵一点哦。但是可能如果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们呢，大家可能就真的也是要保养一下身体。对，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近期有零星的一些这个抖内嘛。当然我比较少跟大家聊这个，但有一些零星的抖内，但我要讲的是说大家可以署个名啊，或者是就是留个名字这样。那之后如果譬如说我们最后的一集节目，可能我会抽空感谢一下曾经抖内过大家，或是平常互动比较多的朋友啊，那就是起码我知道你是谁这样。所以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要先聊的是狼队在主场2-1赏给了曼城这个赛季在联赛的第一败。我们知道在前一场比赛，就是在这场的前一场比赛，曼城在联赛杯输给纽卡嘛。但当然那场比赛也有很多譬如说这个是联赛杯啊，然后包括球员有一些轮换啊等等的因素。那上一集呢也简单的跟大家带到说曼城那场比赛的 system 是跟上一集我们聊的波恩利是很像的。好，那等等的。所以联赛杯它有很多因素。但是到了周末正式输给狼队之后呢，大家会比较正式，就是说曼城也会输球的。然后其实以时间来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来的比想象中的快一点，因为对象是狼队，所以可能甚至会稍微有点意外。那今天我们也会聊很多球队嘛，譬如说曼城啊，布莱顿啊，然后曼联啊，这些球队输球，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个人认为他们输球的可能的一些原因啊，观点啊，所以这一集我们其实会聊蛮多这种败战的一个小报告的这种感觉。那首先我们一样从这个 line up， 然后按照时间序呢，我们再从中来聊一些观点。首先看到两队的一个阵型上面曼城这场比赛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攻守一体的4-2-3-1的阵型。这场比赛其实瓜帅就没有去在阵型上面或者在传控上面去做太多的一个细节上面的站位上面的一些变化。其实变化性就相对比较小一些。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相对纯粹一点的攻守一体的4-2-3-1这样的一个阵型。那狼队这边呢 ,Gary O'Neill 主帅。他是用了一个3-4-3的阵型。那这边比较需要跟大家提到的是说狼队这个赛季他其实是也有用过三中卫阵型的。但重点是在于说呢，之前他有一次用三中卫的时候，他是并没有让他们的队长 Kilman 去打右边中卫的。好，那场比赛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让回锅的老将 Doherty 去打右边中卫。那之前我们聊比赛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嘛，就是所谓的这种右脚左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他们的队长 Kilman 是惯用脚左脚的中后卫，所以这场比赛比较有趣的是呢 ，Gary O'Neill 摆出来的三中卫靠左的是左脚的 Totti， 然后居中的是老将 Dawson， 这个没问题。那靠右的呢是他们的队长，也就是左脚的 Kilman。好，这个其实这个赛季 Kilman 第一次去打所谓的右边的中后卫，不管是在四后卫的阵型还是三中卫的阵型，他总归是第一次去打到右边的中后卫。那这场比赛以三中卫来说就是右边的边中卫嘛。那当然考量的点 譬如说我们以这场比赛的内容来去思考的话，考量的点第一个 Dawson 他是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一个老将的一个中后卫，他的移动啊等等的，包括他的对抗性其实也是不错，所以放在正中卫的位置这个选择。然后再来就是以出球能力来说，可能 Kilman 会比 Dawson 在譬如说长球方面，出长球方面可能会来得更理想一点。哦，所以即便 Kilman 是左脚，可是直接把它放到右边边中位的位置上面。哦，所以这场比赛其实狼队在这个点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那其他的位置其实就是比较我们熟悉的，我们等下比赛过程当中再来跟大家讲。那曼城这边其实也是同样，我们知道在这个4231阵型上面呢， Rodri 缺阵的情况下呢，双后腰就是 Nunez 跟 Kovacic， 然后包括了左边的边前卫仍然是放上 Doku。 其实从 Doku 加盟曼城之后呢，诶，可能比较让大家包括我在内都比较意外的是， Doku 其实直接是把 Grealish 的出场时间压缩到非常非常的低。好，那 Doku 几乎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先发为主，所以这场比赛同样 Doku 是左边的边前卫，然后 Phil Foden 是右边的边前卫，然后前腰是 Alvarez， 然后当然最前面的是 Erling Haaland。 所以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 line up。 OK， 那我们先讲曼城在这场比赛进攻端的一个特点。这场比赛曼城在进攻端呢尝试不少从中路直接的地面传球要联系 Erling Haaland， 但其实这些传球呢整体算下来并不奏效，狼队防得很出色。那其中呢，狼队的正中卫 Dawson 非常提防 Haaland 背身去接应这些地面球，他非常提防这件事情，很专注在防守这件事情上。那包括两个人其实会相互主动的去卡位要位，主动去给对方一些身体对抗，就是 Dawson 跟 Haaland。 那像是前30分钟 Ruben Diaz 传给 Haaland 的两次这种地面球都被 Dawson 给化解。那像是第29分钟换成 Akanji 输送这样的地面球，那因为那个 play 当中呢， Haaland 他是先向后假跑了一步，然后再反身回接，就成功背身拿到球，接着他背身做给身前的 Foden， 但一瞬间 Foden 就面对到狼队四人的包夹被抢断。所以第29分钟的这一个 play 其实就是这场比赛在这一个环节的攻防他的写照跟范例。就是说曼城真的在上半场尝试了非常多从中后卫的位置直接地面想要渗透给背身的Haaland， 但是因为 Dawson 的防守，第一个他身体给很多，第二个他很专注在防这件事情。那再来呢，就是即便 Haaland 真的拿到球了，他在做给身前队友的时候，狼队又会迅速的过去把包围网缩窄，然后去做多人的一个包夹跟这个围剿。好，所以这场比赛在这一个点上面其实狼队防守的非常的出色。但你不能说曼城一直去反复做这件事情是错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说足球比赛是没有办法在中间喊暂停的。好，所以其实赛前如果制定了这样的 game plan， 场上的球员可能多半就只能坚持着去做这件事情，去相信这件事情。那尤其我们知道曼城现在可能他场上本来可以比较有个人主义的，可能比较可以有个人意志的，像是 KDB， 像是 Bernardo Silva， 这样比赛都不在。好，那不在的情况下呢，其实就会比较难。好，场上球员就会比较会坚决的去执行赛前教练给的 game plan。好，所以这是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再举几个 play 的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这个环节真的是上半场的一个重点。譬如说在上半场的第34分07秒，又一次是 Haaland 跟 Dawson 在卡位，然后 Haaland 把 Dawson 卡在身后，Akanji 如约而至的送出渗透球， Haaland 拿球，但瞬间我们就看到狼队的防守，左边中卫的 Totti 跟防 Phil Foden， 后腰之一的 Gomez 跟防 Alvarez， 然后另外一名后腰 Lamina 还有他们的右边边中卫 Kilman 向拿球的 Haaland 靠拢。也就是说呢，狼队用两个人去这个防守拿球的 Haaland， 然后另外两名球员去跟防哈兰可能的出球点，身边可能的两个唯二的两个出球点 Foden 跟 Alvarez， 再一次狼队化解曼城这样的进攻方式。然后在20秒过后，34分27秒，哈兰再一次卡位，这一次换成 Kovacic 来传，但直塞本身没传好，直接给到了狼队的门将 Jose Sa。 40分45秒，还是同样的场景，但这一次呢，哈兰正想要向后靠，他想要再靠着 Dawson 嘛，卡位的概念，他想要像篮球一样想要背身，他想要靠着这个 Dawson 卡住 Dawson。 Dawson 直接推开之后，用手推挤之后呢，变成是 Dawson 在前防守，并且成功拦截 Kovacic 的渗透球。然后43分38秒，还是 Kovacic 想找 Haaland， 然后被这个 Lamina 洞察并拦截，就是这个 Dawson 是中后卫嘛，他身前的后腰 Lamina 先一步洞察，然后把球拦截，把这个传球拦截。所以这样数下来呢，光是上半场曼城一共七次要通过中路的渗透找背身的 Haaland， 用这样的方式发起攻势，但是七次最终都无功而返。那除了上述这个攻防环节，狼队整场比赛的防守其实都要算是可圈可点。狼队我们前面讲他们的阵型是 3-4-3， 那防守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个 5-2-3 的阵型。那当然通常我们会讲343的阵型回防应该是541嘛，那为什么我会说523呢？其实并不是黄喜灿跟 Pedro Neto 这两个边锋不回防，反过来恰恰是除了两个边锋会回防以外，其实 Matheus Cunha 这个中锋也会回防。换言之，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框架为什么是 523， 因为前面的这三前锋其实是比较整体的，比较一体的，要我们三个人就一起施压，要的话三前锋就会一起回防中场。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我会觉得比较像是一个 5-2-3 这样的防守阵型。那当中的核心人物呢，就是双中场的 Gomez 跟 Lamina， 以两人的防守范围作为整个防守框架的支撑。之前在周报当中，我记得没错的话呢，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赛季的狼队本来就比较举步维艰一点，在于说他们的一个阵容的一个厚度。那尤其呢，这两名中场球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是说进攻能力完全不行，进攻能力可能是60分65分，可是他们两个人的防守，他们 B2B 的属性，对于整个狼队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守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当时在周报，我应该没记错，我就跟大家提到过这两名球员的重要性，他们会比较偏向攻兵一些，而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进攻能力，而是他们的防守会比较需要被放大。那回到这场比赛，双中场的重要性，我们就讲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曼城在中后卫跟 Kovacic 前面的两个中场的中路的出球点，通常会是 Nunez 还有 Alvarez， 在上半场会是 Nunez 跟 Alvarez。 那狼队的双中场呢，就会积极的去限制他们两个接球，会先 deny 这两名球员接到球，然后如果 Alvarez 跟 Nunez 真的接球了，狼队的双中场他们的防守又是属于很有侵略性的，我们会看到有很多防守的 action， 也就是说在限制曼城靠前的中路靠前的两个出球点，狼队的双中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当然他们的范围展现在哪里，譬如说曼城的进攻转移到左边路 Doku 的位置，我们就会看到 Gomez 很积极的去协防，很积极的去在那个地方帮 Semedo 帮 Kilman 去做协防。那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会说狼队防守的核心人物是双中场，但如果要说狼队防守最成功的地方，我会觉得是他们这场比赛分工明确，包括前面讲的 中锋 Cunha 这场比赛在第一线的施压和跟防非常的积极，英超生涯第二次单场完成三次抢断。而且要补充的是说，这场比赛他三次抢断都发生在上半场，那其实是跟他英超生涯第一次单场完成三抢断的那场比赛是跟富勒姆恰恰是一样的。然后包括这场比赛狼队三个中后卫靠左的 Totti Gomez 这个葡萄牙比较年轻的中后卫呢，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他会比较积极的接近于人盯人的去限制移动到各个位置的 Phil Foden。 那尤其我们通常会看到 Foden 在上半场他名义上面是一个右边的边前卫，可是他会非常频繁的回到移动到中场的区域去接应这个中后卫的球或者是后腰的出球。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看到 Totti Gomez 就跟着 Phil Foden， 然后直到 Foden 可能没有机会接球之后呢，这个 Totti 才会退回到自己防线的位置。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就看到狼队其实在面对曼城各个球员各个位置的球员，他们的分工是很明确的，也是为什么这场比赛狼队的防守是我可以说在这场比赛来说他更关键的并不是那两颗进球，而是他把曼城封堵到只有一个直接自由球的破门。好，所以防守才是这场比赛狼队的重点。 OK，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场比赛曼城的进攻等于是非常着重在中路嘛，那狼队又积极的去限制跟防守，这些也反映在狼队的犯规次数和犯规位置上。狼队上半场和全场的犯规次数都是赛季新高，尤其在大禁区外中圈以前中路的这个区域当中，狼队上半场在这个区域犯了五次规，刚好等于前面六轮的加总，所以就知道说这场比赛大家攻防上最激烈的那个战区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那进攻端的话呢，狼队进攻端的话，这场比赛狼队的两个边翼位 Ed Norrie 跟 Semedo 蛮敢在进攻的初期就沿着边线向前站位，甚至向前前插的。进攻端等于说会以两个边路为主。百分比来看呢，这场比赛狼队左路进攻 43%， 右路进攻 42%， 中路只有 15%。这是狼队进攻端的部分。再来我们看看实际这场比赛进球的一个过程。在第13分钟曼城的失球。首先要回溯到前面进攻的时候呢，持球的 Kovacic 不明所以的处理球，那一球确实我没看懂。Kovacic 跟 Foden 身旁的 Foden 其实是有一些些，我觉得 Kovacic 自己的一个慌张，我觉得倒是跟 Foden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应该自己慌张，然后就想要把球呢回敲给身后的这个中后卫 RK，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传球的失误。那 Kovacic 这场比赛在整个作为一个节拍器，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太合格，有蛮多的这种传球上面呢并不是太理想，或者是并不是太明确，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情境当中有过多的回传的，就整体来说 Kovacic 扮演的这个角色，这场比赛在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没有 Rodri 的曼城还是会有一些伤害的，然后包括你是没有 Rodri 又没有逼袭的情况下，那其实这场比赛是在进攻端尤其在前期组织方面碰到了一些问题，就像这一球，那 Kovacic 先吊球才有后面 Pedro Neto 在边路一系列的长途奔袭嘛，他躲过了 Foden 的对抗，然后 Ake 的 Tackle 又碰到了球面，他是碰到了球，碰到了球面，但是球只是被拨到 Neto 的身前而已，最后 Neto 下底横传，然后传在了这个前来封堵的 Ruben Dias 的脚上嘛，变成了一个乌龙球破门。那当然 Pedro Neto 的一系列盘带然后速度 然后包括摆脱当然是很漂亮，然后最终造成的乌龙球当然要记手工，但我觉得整个 play 的发生，我们去找源头的话呢，其实还是 Kovacic 的这一个就是出球的失误吧。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以那个 play 来说是完全可以避免掉的。那 Pedro Neto 当然这个赛季非常的亮眼哦，他扮演了狼队在进攻端的一个箭头的一个角色。那尤其要跟大家讲的是，他其实周薪才5万英镑而已，这是非常非常低的周薪，以他这个赛季给的开季的状态跟表现来说的话呢，你就会觉得五万周薪非常的少。那所以呢，其实他从去年到今年其实都有譬如说跟阿森纳之间的绯闻啊等等的，其实都会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当然首先他要先做到的是把这个开季的状态延伸到整个赛季，因为我们知道上赛季他刚刚经历了一个低迷嘛，包括伤势，所以这赛季呢开季这样的好状态，我们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往后去做延伸。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下曼城这场比赛的左边路的 Doku。 那 Doku 在这场比赛是没进球的，然后在稍早我们录音的稍早周中的欧冠上面，他是完成了一个单刀的破门，他跟 Alvarez 在周中的欧冠是替补上来，然后两个人都有进球，那 Doku 是完成了一个单刀的破门。那在这一期的周报准备给大家的是关于 Doku 禁区外射门这件事情，其实整个生涯来说在这个部分其实算是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的。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本场跟狼队的比赛呢， Doku 其实在禁区外尝试了3次射门，包括在禁区内一步的位置也尝试了2次，所以其实算是5次远射这种概念。当然每个人定义不一样，禁区那一步其实我觉得也很接近远射了，当然所以我就把它算成就是这场比赛有5次远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过以整个生涯来说呢， Doku 唯一只有1次禁区外破门，要回溯到2020年，他最后一次为这个安德莱赫特进球在比甲的赛场上。那如果是禁区内一步的位置，要回溯到2021-22赛季的法国杯第5轮左脚的进球，而且那一颗远射是左脚的进球。那如果是左右脚的数据来说，法甲生涯 Doku 的左右脚进球刚好是一半一半，我记得是8球8球还是7球7球，有点忘了，刚好是一半一半，所以这边就同样都提供给大家参考。然后 Doku 近期在访谈当中是有特别聊到国家队的前辈 KDB， 那当然现在也是曼城的队友嘛，曼城的队长。那他就有讲到说呢， KDB 是他们比利时人民和所有热爱足球的人心中的传奇人物，他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高兴和自豪由 KDB 来代表他们的国家。然后 Doku 还讲说透露了他自己跟 KDB 第一次在国家队的对话，他讲说他印象里面第一次他们两个人交谈是第一次一起为国家队代表国家队出场的时候，然后他就讲说 KDB 跟他讲，如果我把球传给你的时候，你处于跟防守者1对1的状态，你就去吧，你就去对决吧。然后 Doku 就讲说最后那场比赛 KDB 还助攻给他，然后让他完成了国家队第一个进球。然后他接着讲说，我等不及了，我知道我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我很享受与 KDB 一起为比利时队踢球，然后我也很期待可以跟他一起为曼城效力，为曼城踢球。他可以在球场上的任何位置提供助攻，这意味着我可能会进更多的球，我迫不及待再次与他并肩作战。我和曼城的每个人一样，我希望他能尽快康复。这是 Doku 在应该是上周访谈当中聊到 KDB 的部分。好，那我们回到这场狼队和曼城的比赛哦。下半场一回来呢，瓜迪奥拉瓜帅做了一个换人调整，将上半场表现平平而且遭受到狼队主场各种屈身的 Matheus Nunes 换上了挪威的小将 Oscar Bob。 前面呢， Bob 刚刚在和纽卡的联赛杯先发了全场， 这位20岁的进攻中场被换上来。那防守的话呢，曼城防守阵型保持 4-2-3-1， 但是进攻的时候做了一点微调，变成 Haaland 的身后有 Bob、Foden、Alvarez 三人，然后最靠左边路的 Doku， 然后右边路变成让 Kyle Walker 去覆盖，哦，右边后卫 Kyle Walker 往上去覆盖，变成进攻端有这样的一个微调。那尤其就变成说站位上 Alvarez 是靠右的那一位，所以一上来我们看到在下半场他增加了一些右路接应，譬如说接应 Walker 的传球这样的一个触球位置，然后就像我们讲的左边路就单独交给 Doku 一个人。好，那如果我们更严谨的说，上半场 Julian Alvarez 25次的触球，扣除队友开短角球的时候，短角球开进来给他那样的触球我们不算，当然不算，对吧？那其他他其实是没有一次在右路的触球的。然后下半场一回来46分钟他就第一次在右路触球。我们可以知道说，第一个是 Alvarez 变成相对靠往中场，仍然在中场中路的位置为主，但是他相对会靠右一些。然后呢，换言之呢， Phil Foden 的进攻热区在下半场就几乎锁定在中路。那就变成说进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顺序。如果你看到 Haaland 的身后一排应该会是 Doku， 然后 Bob、 Foden、 Alvarez， 然后助攻上来的 Kyle Walker， 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进攻的一个站位。但是防守的时候 Alvarez 跟 Haaland 仍然会是在中路，然后 Foden 会移回到右路去做防守。好，所以防守的时候 Foden 在下半场仍然是在右路，这跟上半场是一样的。但是进攻的时候 Foden 是会直接被抓进来在正中间，然后 Bob 在左边，然后 Alvarez 在他的右边。所以这是下半场在攻守上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那瓜帅的想法我们揣测一下，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是上半场的中路的区域其实有一点点不够明确，因为 Foden 在上半场更多是他作为一个右边前卫，然后移动到中场中路的位置，然后中路还有像是 Nunez、 Alvarez 就非常的相对来说不是这么的清晰，所以到了下半场呢，把 Nunez 拿掉变成 Kovacic 有一点比较单独后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 Kovacic 的前面 Bob、 Foden、 Alvarez 就相对来说呢，整体来说在下半场中路的一个站位上面会更清晰一点。好，这是我揣测瓜帅的一个想法。第58分钟，曼城在大禁区前偏左的位置得到了一个自由球，由 Julian Alvarez 操刀朝着球门左上角的弧线射门，突破了 Jose Sa 的五指关。这是 Jose Sa 加盟狼队以来第二次被对手攻入直接自由球，上一次是2012赛季被自由球高手 James Ward-Prowse轰入了一记35码的世界波。时隔将近两年，再有 Alvarez 用自由球的方式突破 萨， 球速又快，角度又刁钻，即使 萨 有稍微摸到球也没办法阻挡，比数1-1。然后在比数追平之后呢，第65分钟瓜帅吊上 Calvin Phillips 对位撤下了 Kovacic， 然后到了65分03秒，Phil Foden 穿裆萨的射门被老将正中卫 Dawson 门线救险。那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狼队的这个正中卫33岁的老将 Dawson， 这赛季他算是相当的回春，而且上个赛季的冬窗也就是今年的年初，他不过330万英镑的转会费，从西汉姆联转会到狼队，包括来到狼队之后的出勤率也是相当的高，从上赛季后半段到现在，联赛层面他仅仅休息过一场比赛，是上赛季最后一轮，所以其实这个出勤率非常的高，然后价格330万的转会费其实非常的超值，尤其这赛季前面七轮 Dawson 的表现真的是回春。那到了第66分钟，狼队再度超前，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进攻方式， 他们的右边边中卫队长 Kilman 左脚给到已经提前前插的边翼位 Semedo， 一个过顶的长传给到 Semedo， Semedo 在禁区侧边传中， Akanji 头锤解围，但落点不远，黄启灿的补射被 Diaz 阻挡，但又落到了 Cunha 的脚边， Cunha 再分黄启灿，这个时候门线上已经没有了门将， XG 0.48 的射门稳稳命中，比数2-1。那这一轮呢，黄启灿跟孙兴民都又有进球嘛，那也就是符合上一集周报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两位韩国前锋这个赛季的把握度也好，跟这个射门转换率也好，确实是蛮高的，确实是以这赛季前七轮来说是名列前茅。那就是这样比赛2-1，然后当中要带给大家的一些观点。然后赛后呢，这个老将 Dawson 感谢了他们的主帅 Gary O'Neill， 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很明显这场比赛防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1-1，球员们出色的完成了这项任务，并在整个比赛期间坚持了我们的比赛计划，小伙子们非常的棒，这一切都在于集中专注力，保持专注，感谢主帅为我们做好准备，让我们组织起来，今天我们坚持了计划并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狼队2-1战胜曼城。好，那再来第二场比赛，我们要聊的是阿斯顿维拉在主场6-1大胜了来访的布莱顿。那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着重来聊一下布莱顿这场比赛大败的主因在哪里，然后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往下延伸去思考的。首先一样先看到 lineup， 阿斯顿维拉这边呢是色战药的阵型，那包括了 Zaniolo 其实也是连续场次是担任到左边前卫的位置，之前我们在聊意大利国家队的时候有讲说嘛，他比较喜欢打右路，但是其实连续的比赛当中 Emery 都把他安排在左边路，左边前卫的位置。那布莱顿这边呢也是4-2-3-1的阵型，也是 De Zerbi 比较惯用的阵型，当然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阵型呢再做一个拆分，其实是比较接近双前锋的，因为有 Welbeck 有 Ferguson 在前面，所以过去也跟大家都大概聊到过了，那其实两队的阵型两队的 system 都是比较固定的，英超来说都是相对比较固定的两支球队。那这场比赛我们先看到布莱顿进攻端，其实这场比赛之后就听到非常非常多更明确的声音去讲说布莱顿的进攻系统其实有点太固定了，我们就这点呢开头就先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好，那首先布莱顿这场比赛当他在后场组织后场出球的时候，他面对到维拉的一个防守策略是维拉会优先防堵封堵你布莱顿的两名后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布莱顿的门将 Still 他其实会有两种出球选择，也是我们之前从上赛季到这赛季我们都知道的比较常规的两种出球选择，一种是 Still 直接找 Estupinian 左边后卫 Estupinian， 那 Estupinian 通常在布莱顿后场组织的时候后场出球的时候尤其是受压的时候，就像我现在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维拉优先防堵后腰，然后在中路去做一个施压的时候，通常 Estupinian 他都会提前往前站，沿着边线然后往前站到中线球场中间的这个位置，当然中间然后靠左边线的位置嘛，那这就是 Still 的一个出球点。那再来呢，第二种 Still 可以就出给左手边的队长中后卫 Louis Dunk， 然后再由 Dunk 去发牌，那 Dunk 就可以再，我们可以再画两条分割线、哦、Dunk 这个往后我们可以再画两个分割线， Dunk 可以第一个他可以出过顶长传球直接往维拉的身后腹地传，那这个时候呢三三勋跟 Jesse March 这两个边锋就可以去做前插跟斜插的动作去接应，那再不然呢就像我们前面几集周报有一次讲到布莱顿大胜纽卡的那场比赛，Dunk 可以传地面的直塞球给到两个回撤的双前锋 Welbeck 跟 Ferguson， 所以这是我们熟悉的布莱顿的一个系统。 前面可能讲的有点乱，我们再整理一遍。受压的情况下 ，Steel 可以给到往前提前从边线位置往前站的 Estupinian， 他也可以出给 Dunk， 让 Dunk 去发牌，或者是 Webster 一样的意思嘛？右手边的 Webster 或者是左手边的 Dunk， 两个中后卫去发牌。那两个中后卫的出球选择呢，不外乎就是传过顶，传身后球给两个边锋去做前插，去做接应。那要不然他就可以传地面的长传球去找回撤的 Ferguson 跟 Wilbeck 两个双前锋。OK， 那这是我们熟悉的布莱顿的进攻的一个套路，尤其是他在前线，对方在前场做施压的情况下。那像是这场比赛上半场的第16分钟 ，Steel 给到 Dunk， 然后 Dunk 就给 JC March 做了一个过顶长传。然后 March 真的就接应到了，然后差点创造出单刀的机会。那逻辑还是一样，就是说布莱顿的双前锋不是会背身回撤吗？意图就是要接应嘛。那维拉的两名中后卫就势必需要提前站出来，提前往前站，因为布莱顿的双前锋确实有可能接到中后卫的地面长传嘛，地面渗透球嘛，所以维拉的两个中后卫是不是会稍微往前站？那这个时候中后卫出来的那个区域就是 JC March 斜插的路线，也是 Louis Dunk 长传瞄准的腹地，就是这个概念。那客观分析呢，这样的进攻套路并不会因为对手过于了解而完全失效，因为它是有正和反的嘛。因为布莱顿直塞给回撤的双前锋和长传给前插的边锋，过往的比例几乎是 50-50， 成效也都不错。在这样很平衡的情况下呢，对手基本上是很难全防的，因为你并不知道这场比赛我可能会找回撤的双前锋为主，还是我这场比赛会出更多过顶球给边锋去跑，对吧？但是呢，如同本场维拉的防守，在我已知你布莱顿进攻套路的情况下，我起码可以妥善安排一，我的两名边后卫紧盯你布莱顿两名边锋的位置；二，我的左中卫 Pau Torres 会向前站位去限制你的前锋 Wilbeck， 然后一名后腰 Kamara 去限制你的另一名前锋 Ferguson。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维拉这样子的一个防堵的方式，尤其是中后卫，一个中后卫去防 Wilbeck， 然后中场一个中场去防 Ferguson， 这个防守方式跟纽卡是一样的，这个对位方式跟纽卡那个时候打的是一样的。但进步讲，这场比赛维拉譬如说 Pau Torres 往前站位去限制 Wilbeck， 这个做得更彻底的，是没有犹豫的，等于说我直接预判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能够更直接更提前预判？因为你布莱顿都没有换进攻体系，所以我不用迟疑了。 OK， 所以再加上这场比赛本场比赛布莱顿是没有 growth 的，所以没有 growth 的情况下呢，几乎我们也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变招，是两个边后卫内收中路然后 growth 往前站这样的一个变化，等于维拉在防守上他的防守思考可以再减一。好，那所以呢，当我们以这个逻辑，我们把这个逻辑套用到全局，就是为何近期开始这么多球迷在说布莱顿总是同一套体系，我个人猜测他们可能都会是觉得这样对手在赛前就可以思考的比较简单，赛前就可以减去很多不必要的思考量。那所以呢，反过来我们如果站在 Deserby 的角度，为什么他的体系这么固定？起码从上赛季到现在第七轮为止，他的进攻体系真的是比较固定。因为相对于其他队来说，譬如我只能把布莱顿单独写成文章，或者说我只能把布莱顿单独做一集，其实就是因为布莱顿的整个 system 是相对比较固定的，他不会场和场之间变化非常多。那你看现在很多球队，他一个月譬如说六场比赛，那六场比赛踢的东西可能每一场每一场都不太一样。你譬如说像是伯恩利， 我不问你怎么写成文章，我不问你怎么录一集，根本就没有办法写成文章嘛，因为他每一场每一场比赛，他用的阵型、用的系统都变化，而且变化的不小，你就很难把它整理成一个东西。但是布莱顿可以哦，所以布莱顿上赛季我才会写文章，我才会录专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布莱顿的系统确实，他虽然场和场之间可能还是会有微调，但是那个脉络是一样的，那个框架是一样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一 ，Deserby 的足球哲学，他究竟认为体系是在精还是在多？他有没有自己的答案？二呢，是帐下球员的战术接纳。如果体系最好是能够复选又都精细，但还得考量球员能不能接得住，对吧？如果我们认为说体系应该是要能够复选，然后每一个选项又很精细的话，可是你还得考量你下面的球员是不是能够做到，能不能吸收，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好，所以这个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 Deserby 没有考虑要增加更多进攻体系的原因。但是往后会不会，这个我们就要再观察嘛。啊，因为毕竟确实你看这赛季的对手啊，大部分都有一些办法啊，起码他们在赛前确实都已经制定的好好的。好，就是说我都已经根据你布莱顿的进攻体系，我都已经有自己的设定。哦，只是执行力的不同。譬如说纽卡那场比赛也有类似这场比赛维拉的防守设定，可是纽卡那场比赛做的就没有这么彻底，执行力就没这么好的情况下呢，纽卡那场比赛就仍然被布莱顿打爆。可是维拉这场比赛类似的设定，可是他执行的更到位，然后加上布莱顿这场比赛没有 growth， 然后自己的进攻的一些传球一些配合又没有这么有成功率的情况下，这场比赛就反过来是维拉利用了布莱顿很多传控上的失误去打反击，然后自己的把握率超级高，然后最后一个6-1的大胜。所以我的观点大概就是这样，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Deserby 有可能有他的原因，所以他才固定一套进攻体系。当然这所谓的一套进攻体系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细节，只是它细节尽管多，可是确实只有一套，那久了确实大家也都会摸索出来，然后包括就是说大家也都会有一些自己赛前准备好的东西，那我也不需要准备很多套嘛，因为你就只有一套，那我只需要准备我的一套来去应对你的一套，那我赛前的思考量就真的是会比较单纯。那可是 Deserby 考量的点有可能是他帐下这些球员，确实你说到底有多少球星，我们也在讲说可能也是因为布莱顿上赛季的成绩，所以让大家现在对于布莱顿的标准跟要求都提高了，包括 Deserby 的要求也都提高了。可是仔细看看这个纸面的球员名单，到底布莱顿的这些球员是能够吸收到多少不一样的进攻套路、进攻系统，这也是一个实际面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要在前面就跟大家总结我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就可以看嘛，看看布莱顿往后从这一轮大败之后呢，他们的一个检讨跟总结是什么？ Deserby 会不会确实在之后去做变化，还是他仍然会决定说我就是这一个进攻 system，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去走到这个赛季结束？因为毕竟再怎么样我球员最熟悉的还是这个系统，所以这个我们就看看后面他的一个选择，然后来去到时候再来去做分析。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看上半场维拉的进球，就是布莱顿的失球。第14分钟维拉的第一个进球是在半场进攻突破了布莱顿内收过后的6人防线，当时是维拉已经围攻了一段时间，在左侧跟右侧都分别组织过一次进攻，然后都没成功的情况下，出来还是自己的球，所以维拉已经围攻了一段时间。那维拉的两名边后卫 Marty Cash 跟 Lucas Digne 都已经站位站到很高的位置，都已经是跟前锋平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好，所以呢，布莱顿的四名原本是4人防线嘛，就收窄，渐渐的就收窄， 那宽度就有两名边锋，这个 Mitoma 跟 Jesse March 回来去保护。哦，所以就渐渐的从四人防线变成所谓的六人防线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其实就是真的是这样，哦，就真的是变成一个六人防线。那最后突破的呢是 Diaby 回撤出来，哦，他稍微撤出来一点去持球在半空间。那对位的 Estupiña 就跟着上场出来嘛。那简单的导传之后，球到了 John McGinn 的脚下，边路的 Molly Cash 顺势前插， McGinn 同步送出直塞。那这里的细节呢，第一个是 McGinn 的直塞传得很精准，三三军就跑在 Cash 的左侧，基本上本来看起来是有点接近平行，两个人在跑嘛，一个防守者一个进攻者，但是球的力道，传球的力道刚好能够越过三三军，然后给到 Cash， 然后 Cash 直接的横传也笔直的找到 Watkins， 然后门前的 Watkins 就是轻松的 tapping。 那再来呢是这个 play，哦，原本防守 McGinn 的 Gilmore， 布莱顿的双后腰之一的 Gilmore 是原本防守 McGinn 的防守者，那他在给完身体对抗之后呢，就选择把 McGinn 放给了 Estupiña， 然后 Estupiña 又受到前面，哦，他的左前方还有 Diaby 的影响，所以迟疑之下呢，就给了 McGinn 传球空间。那再延伸，其实这场比赛维拉所谓的 4-2-3-1， 他仍然有一个点是特别的，就是 John McGinn。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以4-2-3-1的阵型来思考的话， McGinn 会是所谓的右边前卫，他是边前卫，但是呢就跟前面几轮我们讲的一样， McGinn 的概念他通常都是他往后一格就是中场球员，他往前一格就是锋线。好，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变成说在维拉的右边路， McGinn 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比较浮动的，比较犹疑的。那所以 McGinn 加上 Diaby 回撤回来，然后 Molly Cash 去做前插，在这个 play 当中就起到了很好混摇防守的效果。那布莱顿这边就是犯了错误，哦， Gilmore 他没有选择继续跟防 McGinn， 然后把 McGinn 放给 Estupiña， 但 Estupiña 等于他的身前正前方 McGinn 持球，可是他的左前方又有 Diaby 的情况下，他迟疑的那一拍就让 McGinn 有传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然后 Matt Cash 跟三三军的两个人的一个就是三三军的贴防之下呢，也没有阻止 Matt Cash， 然后 Cash 的一个很漂亮的横传，然后 Watkins tapping。 好，这是这个 play。 好，那到了第21分钟是维拉的第二个进球，然后源自布莱顿的失误。那个 play 呢是布莱顿的右中卫 Webster 传给那个时候已经站位到他的身前的右边后卫 Vilmon。 Vilmon 站位是在 Webster 的身前，然后他要接球嘛，所以他就是一个背身的一个状态。那 Vilmon 背身接球，他的步点没算好，因为他打算是接球之后呢再一脚出球，要原本是打算短传给身旁的 Gilmore， 可是他步点没算好的情况下呢，就导致他传球失误。本来是要短传啊，结果这个传球变成是很 heavy， 然后结果给到了对手 Diaby 的脚下，刚刚好，哦，变得很像是一个助攻。那给到 Diaby 跟 Watkins 瞬间变成二打一 Webster， 就是在反击的情境下面变成 Diaby 持球，然后左边边路是 Watkins， 然后直接形成面对 Webster 的二打一，然后 Diaby 直塞给 Watkins 直接推入禁区，然后他变向过掉补防过来的 Dunk 和回防回追回来的 Vilmon， 然后再直接衔接一记突破进驻的射门，然后比数2-0。那之后重新开球，因为被进球了嘛，就重新开球，然后布莱顿的下一个进攻回合几乎又上演一个类似的情境，又是右中卫 Webster 他向前传球给背身的前锋 Wilbeck，但是传球位置呢和 Wilbeck 的移动没有配合上，导致 Wilbeck 反身回来接球的时候发生触球失误，球滚到对手 Zaniolo 的脚下往前一给， Diaby 跟 Watkins 又形成正对 Webster 的二打一，所以几乎是类似的情境，非常非常类似的情境。 那最后在那个 play 呢，最后 Diaby 的射门是让 Steel 做出了小小难度的扑救，所以那一个 play 最终是没有形成进球的。好，那这两个类似的例子也可以让我们回忆到前面几轮我讲到说利物浦碰上维拉的时候，为何 TAA 要类似和 Matip 去换位，然后 TAA 在中位的位置， Matip 在右手边，然后身前 TAA 的身前是 Mike Collister， 是跟他做一个撞墙。那那个时候我命名就是不管是标题还是内容我都讲到三威胁嘛，我是拿一个篮球的三威胁来去形容那个利物浦那个时候出球的一个架构，我是拿三威胁来去举例。那大家如果有听我那一集，然后也有去看到布莱顿跟维拉的比赛，应该就能理解。好，那为什么利物浦那个时候要这样子去出球？好，那为什么 TAA 前面要有一个球员跟他去做撞墙，很近的一个撞墙，那是不是就能够去判断维拉的一个防守球员的一个动向，一个行为模式，然后我再去选择我的一个出球的一个路线。然后再来呢，再者就是 TAA 在中位的位置出球， Matip 就在他的右手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我 TAA 出球失误了，我面对到对手反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四人防线的形态面对你对手的反击，只不过 TAA 跟 Matip 对调而已。但并不会像这场比赛布莱顿面对到维拉反击的时候， Webster 就要一对二，他右手边已经没有 Willman 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某方面来说我们可以再回推，当时我那一集也没聊到，就是可能在扎叔在利物浦当时的视角，维拉的反击确实是有威胁的，所以他才需要在进攻的时候更谨慎，所以才需要有所谓 TAA 前面是 Mike Collister 右手边是 Matip 这样的一个出牌出球结构。好，那当时我只是觉得那是一个三威胁，可以让你的出球的成功率更高，找到更好的线路。但我当时没想到的是，其实这个方面对于防守，对于规避维拉的反击也有它的一个效果。好，所以这边也再跟大家去做一个连结啊。那讲到 Watkins， 最新一期的英格兰大名单呢也有进，然后其实他很多时候展现出来的就是前锋的基本功，稳定的拿球，变向之后不用过多调整，能够直接衔接射门，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质，就是一个我们其实在这个年代前锋稳定输出的前锋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其实他这种基本功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我们可以看到他连续三个赛季英超赛季的进球数是14、11、15，可能不是超级爆量，可是绝对能够稳定输出，都是双位数。那两次在英超的帽子戏法呢，一次带领维拉拿下了利物浦7-2，一次就是这场比赛6-1战胜布莱顿，都能算是维拉队史尤其是近代最具标志性的两场胜利。另外我们可以回溯一下1920赛季英格兰足球的奖项， Watkins 是当年英冠的最佳球员， Ivan Toney 是当年英甲的最佳球员，然后 Jude Bellingham 是当年英冠最佳年轻球员。所以其实1920赛季，如果你看这个英格兰第二集第三集的奖项，会发现其实哇，这个拿奖的人呢都确实是现在已经成名的球员。 OK， 那最后这场比赛再讲补充一个点，就是 Estupinian， 那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在上半场的第26分钟 Estupinian 是一个乌龙球嘛，然后那是0-3，那这场比赛 Estupinian 半场就被替换，因为他有伤的情况。那以上半场的表现来说，我会觉得他有一点踉跄，譬如说防守端他有两次位置比较糟糕的犯规给到对手比较好位置的自由球，然后他在这个防守上也有盯防 McGinn 或者是盯防 Diaby 的失误， 那他当然很认真，他一向都是很积极的球员，但是就是在一些攻防的部分他还是没有那么的细致。所以上赛季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说，我觉得如果以布莱顿的体系， Estupiña 只能算是堪用，就以他的技术特点来说，我觉得只能算是堪用。那当然如果你再加上他的一个价格，然后包括布莱顿本身还是算是英超比较小市场的球队，比较中间这样子的资金的球队，那其实 Estupiña CP 值还是很高，这个当然没话讲。但只是就是说，如果我是觉得以类型上来说，他还是没有说到布莱顿或者是 De Zerbi 最适合的左边后卫的类型。对，那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攻防两端还是没有这么的细腻。但当然他因为他肯跑勤跑，然后包括他的体能很好，所以态度上体能上，那当然还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左边后卫，但就是细腻度上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没有到对于 De Zerbi 来说没有到这么真正的这么理想。那半场过后我们讲到 Estupiña 是因伤退场嘛，那赛后说原因是这个肌肉损伤，并且赛后 De Zerbi 也表示这个伤不是一两场的事情，可能会休息一个月甚至更久。那就在稍早，因为我们中间休息了一下，在刚刚录音跟录音中间呢，是这个布莱顿在欧霸赛场交手了马赛，然后 Lamptey 是作为先发的左边位登场，然后并且在球赛的尾声快要90分钟的时候，86分钟吗，在大概就是比赛尾声的时候制造了一个点球，然后帮助布莱顿成功追平比数，最终是和马赛2-2握手言和，然后拿下了队史欧战的第一个小组积分。那当然 Lamptey 他就是能打右边后卫也能打左边后卫嘛，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这个速度见长，然后算是一个爆点这样子的一个边后卫。好，那他当然可能在进攻端或是上前助攻这一块呢，有机会是比 Estupiña 更有威胁性的。那回过头来我们当然也是要看 Lamptey 在譬如说作为门将出球的支点上面，他可能身高上面，那会不会这个支点就会效果比 Estupiña 差，那或者说防守端，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要看看 Estupiña 缺阵的这一个月，如果确认就是以 Lamptey 为主要的替代人选的话，那看看 Lamptey 在后面一个月的表现怎么样。好，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点，就是 De Zerbi 在和马赛比赛的赛前他有聊到近期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成绩。我们不习惯在同一周内连续踢这么多比赛，但我们必须适应，为了适应我们必须场和场之间去更换更多球员，但输给西汉姆联和阿斯顿维拉并不是因为轮换，我相信我的球员和我的球队，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更好的战斗。 OK， 那讲白一点就是 De Zerbi 不觉得或者说他不会去拿这个当做借口，就是说他现在有欧战要踢，然后一个礼拜可能蛮多时候要打两场比赛，他不打算把这个当成是近期在联赛连续表现不是这么稳定的借口，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也可以往后去看看布莱顿后面调整的步伐会怎么样，然后包括在欧战现在是拿到了这个一分的积分嘛，两轮下来一场和局，然后以欧霸赛场来说的话呢，西汉姆联在他的那一组是应该是两轮都取胜，现在六分积分是排榜首，所以英超球队在欧战也是都有不一样的战情，然后有不一样调整的步调，这个我们有机会的话再一支一支球队随着我们周报再来跟大家分享。好，然后再来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利物浦跟热刺上周末的交手。那因为身体的关系，其实那场比赛本来上半场看得挺认真的，然后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就有一些走神哦，因为确实身体的状态最近不是太稳定，那所以后面就是撑着看完，但是就很可惜，因为大家知道后面最后是很 drama 的嘛，我们撇除前面的一些争议，最后结尾的时候是那个氛围应该是蛮有张力的，但是因为我身体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办法投入其中，我自己觉得蛮可惜的。 然后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两队在开场其实对攻的节奏就拉得很快。然后以热刺防守的视角出发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这个 Pedro Porro、哦、右边后卫，这场比赛热刺的右边后卫 Porro 他的防守其实就比我们对他的印象来得更好一些，尤其是在防守位置的判断，他很注意对位的 Diaz 的位置，然后包括跟防也足够积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Luis Diaz 他难防，那尤其他有的时候难防在哪里呢？因为 Mo Salah 常常是强侧嘛， Salah 常常是持球的强侧，那 Diaz 就是弱侧、哦、但我们会常常看到 Diaz 难防的点在于说他在弱侧边的跑动是迂回的。像是这场比赛打热刺，第二次常常他的跑动，他启动的时候呢，先像是要跑后点去接应萨拉的横传，结果他又会转而往倒三角的位置去跑，就会让身前的 Porro 其实很难判断。那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这场比赛 Porro 已经尽量做到比较圆满的，就是说他真的没办法第一时间就去判断说 Diaz 原来又转而往倒三角的位置，可是他第二时间发现他马上去往那个地方去尝试做这个 block shot、哦、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上半场我应该记得有大概三次、哦、Diaz 都是这样的一个跑动的一个线路，然后 Porro 都尽量去跟防、哦、所以这个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Porro 在防守上面其实随着来到英超他是感觉上了，感觉上是有不断的在进步。那包括这场比赛也有跟我们上一集的周报有所修正的是，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热刺的右中卫 Romero 他在后场出短球的稳定性就提升很多、哦、基本上是非常高的。譬如说我们看到在前30分钟 Romero 是全场唯一一个，他是全场前30分钟两队传球最多的人，但是他是全场唯一一个保持在传球成功率 100% 的人。所以其实前面30分钟他出短球的稳定性是100分。然后后面其实他也是传了一个渗透球要给这个 James Maddison, 然后被对手拦截，可是他的传球位置也是对的，只是被对手判断到。所以其实整体来说这场比赛 Romero 出短球的情况就来得很稳定。那其实跟我们上一集讲的一样嘛，如果热刺这个赛季要走得更远，然后想要有争冠的心的话呢， Romero 这个点的出球稳定性就会来的是很重要、哦、然后再来就是反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一个 play 举例、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苏马的防守，其实在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防守反而是在面对反击，面对队友反击的时候会是他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点。那其实这个赛季我们看到在阵地防守的时候，对手进攻人是在他的面前正面的时候，其实比苏马的防守多半是比较没问题的，但是可能面对到对手快速推进快速反击的时候呢，我觉得比苏马的防守还是有可以更好的地方。我们举这个例子，上半场第12分03秒热刺执行高位逼抢，然后利物浦从门将开始四次的出球成功突围，然后突围到这个右手边右边路中场右边路 Soboslai 的位置， Soboslai 持球推进并且在中线的位置大范围转移给前场左侧的 Luis Diaz。 热刺这个时候是六人回防的结构，是四后卫跟前面是比苏马还有 Sar 4-2 这样六人结构的回防。那利物浦的反击呢，除了三前锋以外还有左边后卫 Robertson 快速跟进， Diaz 拿球然后跟 Porro 一对一，然后再分给半空间跟进上来的 Robertson， 只见 Robertson 周围完全没有防守者，直接选择 first touch pass 给小禁区前的 Gakpo， 没有完全准备好的 Gakpo 左脚停球，然后转身大摆腿射门，被热刺门将 Vicario 扑出，然后 Robertson 再跟进一脚， Vicario double safe。 那在这个 play 当中呢，热刺防守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苏马，因为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跟进上来的 Robertson， 回防的过程有点太慵懒，让对手轻松出现在自己的防守区域。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呢，当 Szoboszlai 大脚转移的时候，其实比苏马领先 Robertson 有足足12码的距离，而且他们就是在同一个半空间的走廊，所以完全是比苏马防守的区域。那在领先12码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可以知道说有点龟兔赛跑的情况，比苏马是有一点散步，所以其实这个情况上就不是太理想。当然我们要讲争议的部分，这场比赛我们就抓重点聊，因为这一集真的有蛮多东西要聊的，然后现在录音的时间已经是礼拜五的凌晨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抓重点来录。那讲争议的部分，首先是第26分钟 Curtis Jones 的红牌。那基本上 Jones 那个 play 他是踩球车，就像扎叔描述的那样 rolls over the ball， 等于是他踩在球上，然后这个鞋底接触了这个球，然后结果这个踩球车，然后鞋底接着接触到了比苏马的脚踝上。当然我个人比赛过程中有听众问嘛，然后我回复听众，我的想法是 Jones 这个 play 就是运气不好，踩球车然后滑过球顶踩在对方脚踝，基本上是会导致对方断腿的危险动作，红牌在我当下认知我觉得是合理的，当然我现在也觉得我还是倾向是合理的。那当然那个情境下 Jones 几乎是没办法收脚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因为他就踩球车嘛，其实你要收脚是很难，所以我们说运气差是这样，如果他踩球车下来不是踩中脚踝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是红牌嘛。那当然站在利物浦的视角会去想的点是 VAR 会不会放大这件事情，毕竟本来主裁判 Hooper 是并没有直接掏红牌的，所以会有这个视角，会有这个思考量。那像是扎叔赛后就讲说，慢动作会让他看起来不一样，这是一张慢动作的红牌。那另外我也有看到《卫报》的撰稿，那这个撰稿人当然他是比较亲利物浦的，这个笔者是比较亲利物浦的，里面他写的，他认为 VAR 系统设计的方式让裁判像是有主角症候群一样带入角色思考，将任何事件定格放慢速度，他就会立即胜出愧疚感。这是这个撰稿人的想法。那当然他的思考也是属于就是说 AVR 系统然后会让裁判可能在看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带入嘛，然后就会觉得说黄牌好像不够，不够让大家会去注重这个 play， 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应该是要红牌，然后包括他讲的任何事情定格放慢速度就会产生出愧疚罪恶感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当然我觉得转换视角我们能听得懂他的意思。那我个人其实更在意的是过往的判例有没有类似的，但好像都没有官方或者是媒体提出类似的判例。那既然是这样，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先记住现在这一次的判例，然后譬如说这种踩球车然后下来踩中脚踝危险动作红牌，我们看看往后会不会一致。那我觉得这个是会我对于 Curtis Jones 这个红牌的一个想法。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要看大家怎么去思考，然后包括最近 Pulisic， 当然这个跟他完全没关系，但是新闻我看到的是米兰的 Pulisic 他又跑出来说如果他作为球迷视角他觉得 VAR 他不喜欢。对，那其实这东西后面就跟进就会有人跑出来说，可是觉得 VAR 他还是譬如说世界杯期间就表现得很好嘛，还是真的有帮忙去审视到很多本来错误的判决等等，或是本来可能会有错误的判决，那降低错误率嘛，所以这个都还是老生常谈。这个 VAR 实行已经好几年了嘛，其实都一直都是在这个，我觉得这个 play 其实还好。那当然更严重的是下面，其实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上半场在利物浦已经少战一人的情况下， Luis Diaz 的那一个本来是非常帅少打多的进球被吹成越位，在第34分钟。 那个就真的很遗憾，那也真的就比较以现在 VR 的时代让我们对 VR 有一些失望。我们先回溯一下那个 play 的过程哦。Mo Salah 的对抗性和球感让他在和 VDV 争50-50球的过程中更快掌握到球。然后在 Romero 也过来包夹的情况下呢， Salah 送出直塞给提前有所停顿，就等于是他提前做好要反越位准备的 Luis Diaz。然后 Luis Diaz 反越位嘛，然后 Poro 紧贴在 Diaz 的身侧，但 Diaz 仍然一气呵成的完成盘带衔接射门，最后射门刚好躲过 Poro 的身脚，皮球直朝远角而去。那这个 play 其实本来是非常帅的一个这个配合，不管是 Salah 跟Diaz 的配合，还是 Diaz 后面自己个人的两下盘带之后接射门，然后射门非常刁钻，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帅的。那当下当然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是中立球迷，他们也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其实如果进的，其实对于大家看球的这种体验感其实会可能更好，如果作为中立球迷来说。那很可惜嘛，当场是吹了一个越位。然后也很奇怪，就是说奇怪，这个正常来说 VAR 检查完毕之后然后确定是越位了，你也一般是不会再听到国外的主播赛评再去讲，再去反复，到了下半场都快比赛都快结束还在提这个 play， 其实也比较少见。然后后来果然，因为当下其实就很多大家都讲说，诶，怎么会没有划线，怎么都没有，那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像是没越位，怎么会说越位。然后结果事后果然嘛，就是说这个是个人为的疏失，那这个就真的非常非常离谱。那因为这个人为疏失，他们说是现场这个是吹越位嘛，可是 VR 室的人里面的这个 VR 的裁判以为是现场是吹的没越位，所以要 VR 检查的时候 ，VR 想说哦，那我就检查，哎，确定是没越位啊，那我就说 check complete。那就不对了，可是人家现场吹的是越位啊，你说 check complete， 人家主裁判 Hooper 以为哦，那确定是越位，所以根本就搞错。那所以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很离谱哦。然后赛后我们就看到在前几天扎叔是讲说，虽然没有任何的潜力，然后基本上他也觉得可能是没可能性，但是如果要他说的话，他会想要来一场rematch 是最公平的，因为他也讲嘛，那像这样子 VAR 的人为的疏失以前也没有潜力啊，对不对？然后我其实非常认同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难发生，但我其实非常认同的，因为我其实上个礼拜天的白天，我跟一个球迷在聊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讲说，其实我自己也会，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扎叔的讲法，但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跟听众在讲说那个球迷，也是听众，就反正聊天的时候讲说，我觉得应该如果要我说的话 rematch 会是最好的，我觉得最公平嘛，也是所有球迷大家最想看到的。因为你也不知道热刺跟利物浦刚好他就是这两支球队是这个赛季目前看起来最有机会威胁到曼城的两支球队，那万一最后就是差这个三分以内，那请问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是不是影响很大，那是不是对这个赛季都蒙上一个问号。所以真的这个东西就难辞其咎，是非常离谱的，那当然所以这场比赛真的就你说要我多认真去复盘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那所以因为后面就是这样，后面其实因为后面那个 Diogo Jota 又两黄换一红嘛，然后从70分钟之后就是9-11了嘛，然后我们知道其实从10-11开始热刺其实反而变得有点不太会踢球了，那9-11其实热刺还是一样，那只是我觉得当下大家在看的只是扎叔的选择嘛，扎叔想要守还是攻嘛，就是说他仍然会不会还是有想要攻的念头，还是他就想要成守势了，当然这个主动权很奇怪，9-11主动权还是在扎叔的手上，他选择守嘛， 好，那本来譬如说要换 Darwin Núñez 的，就最后就只好回板凳继续做，对不对？所以后面其实大家我们都看到那个过程了。然后热刺像是赛后 James Maddison 副队长出来又聊嘛，那当然他谈到两张红牌自然跟扎叔的立场是相反的，然后当然那个时候也是赛后，那所以他应该也没有去看到很多的 replay 或者是很多角度的 replay， 他可能就也没看到，所以他当下就讲说他觉得 Jota 那个两黄应该说的是第二黄，他觉得是绝对是没问题的。然后他也讲说 Curtis Jones 的那个 play 在大萤幕放映的时候，就是播放的时候，播放 replay 的时候，他也认为是一张红牌。对，那当然那个是纯赛后嘛，他可能回去，我不知道他看了这个 replay 之后他会不会对这两个 play 还有别的想法，这我就不知道。那纯粹赛后我们现在就是讲说他的一个讲话，那这个第一个很正常，他是对手。第二个，其实我觉得 Curtis Jones 的那个红牌是可以接受的，我对我自己来说。好，然后他当然后面也讲了嘛，就是说为什么九打十一，可是感觉扎叔的球队就是对手利物浦，不但能够坚持二十几分钟，而且还差一点就能够 hold 住不败。那这个James Maddison 的讲法，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的想法也蛮接近的，就是他讲说其实你不会真正练习这么多少打多的情境。然后他又讲说利物浦在这个中场休息前的反击是很有威胁性的，然后包括他讲说利物浦在十打十一的时候他们的理念是没有改变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十打十一的时候利物浦的优势那种他们本来有的优势仍然存在。对，所以其实就跟我们其实所有球迷看比赛的感受其实是很像的，就是少打多热刺这边其实平常也没演练我其实真的这种情境上反而他们好像忽然间不太会踢球了，我本来11打11踢台感觉大家互相对攻，11打10之后好像，然后11打9之后你也看不出来热刺好像优势在哪里，对不对？常常觉得还有点迷茫，对不对？所以确实 Maddison 的讲法我觉得很诚实就是在练习的时候确实我们平常也不练这个，那忽然间我多打一个人其实我也不会额外的得到多少优势理论上我是应该有优势，但是因为我没有练习这个情境嘛，所以真正到这个情境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未知领域。那包括就是说利物浦在少打一人的时候确实他们仍然是着重在他们原本的进攻方式，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变嘛。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利物浦真的包括确实也是在上半场结尾的时候伤停时间 Gakpo 追回一球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到真的在少打一人的时候 DS 的一个破坏性，所以大概比赛其实就是这样。那另外可以讲一下，当然上半场第36分钟热刺的那个进球也是很漂亮的。好，从 Maddison 直塞的线路到 Richarlison 前插的时机和右脚外脚背的横传，然后再加上孙兴慜的强点，大概我觉得会是热刺赛季十加甚至五加进球的程度，确实非常的流畅。那这个 play 当中我们要特别讲的一个重点是这场比赛 Richarlison 是担任先发的左边锋，那大家应该有记得上个礼拜周报我们有猜三种的可能嘛，因为 Brendan Johnson 受伤的情况下包括 Perisic 也受伤，我们在猜说左边锋这个礼拜打利物浦 Postecoglou 会放谁会怎么样去做调整。那我们猜的三种里面的第三种，就是因为孙兴慜打九号位状态非常好，那孙兴慜不动的情况下会不会 Richarlison 上来打先发的左边锋吗？那这场比赛果然是这样。那在进球的这个 play 前面他有两次横传，就 Richarlison 作为左边锋他有两次传中，那这两次传中他都用的左脚。那这个 play 进球这个 play 我们刚有讲他是用右脚的外脚背去做横串，那能够在步伐的计算上轻易的切换成右脚去做横串，一是有隐蔽性， 也是对利物浦门将 Alisson 会有所误导，因为在步伐上其实我们会看到本来在左脚的时候这个 Alisson 还有在仿横传的路线，然后再往下到了右脚的时候， Alisson 其实会开始他的重心是开始往右偏了，可能往近柱去偏了，因为他会想说 Richarlison 大概率他就不会做横传了，没想到 Richarlison 是用右脚外脚背去做横传，所以他是有隐蔽性的，然后对于对手门将也是有一些误导性的。然后再来第二点是代表了赛前 Richarlison 已经对于周末要担任左边锋是有做充足的准备了，因为从前面两次是左脚横传，然后到这一次右脚外脚背去做横传，可以清晰的看见他确实是起码这一个礼拜他是在做要担任左边锋的准备，所以你才可以在场上这么轻易的去做切换，这是我的理解。因为他已经比较长的时间都是担任9号位了嘛，就替补上来他也是打9号。那左边锋真的是相对来说以这赛季比较生疏的一个位置，所以上来然后先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横传可以感觉到他有准备充足的这个痕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 play 当中 Richarlison 当然很重要，但前面 Madison 那个直塞那个线路确实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孙兴民的强点当然上礼拜我们也着重提到过，所以这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就画重点嘛，跟大家分享就好了。因为很可惜嘛，我觉得强强对决，我每一次看到强强对决的时候，如果我是守在荧幕前面，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是中立球迷，唯一的希望就是这场比赛不要有这种巨大的争议，那因为比赛就有一些不公允，那可能大家在看球或者是赛后大家在评论的时候就有点没意思，所以其实就是这样。那这场比赛我们就看看后续嘛，那我觉得你说真的要逃到一个重赛，我觉得还是有点难了，是不太可能。那对，那反正就看看嘛，看看最后会不会这个三分真的会影响到最后积分榜的格局。这个就可能要到明年才知道。OK。好，然后再来呢，第四场比赛我们要看到曼联在主场哦。在周中的欧冠主场是2-3输给了来自土超的加拉塔萨雷，上赛季土超的冠军，这个赛季他们虽然前面我记得只有一盒吧，然后其他都是赢球，但是在土超积分榜居然还是排在第二，所以土超其实也是竞争的蛮激烈的。然后当然这个加塔萨雷都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居多嘛，我们看到 Davidson Sanchez， 然后看到 Torreira、 Zaha、 Tete、 Icardi， 其实都是熟人嘛， Angelino。 然后这场比赛我们先讲曼联的进攻，曼联是一个4-3-3的阵型，然后加塔萨雷是一个4-2-3-1的阵型。那曼联当然首先 Amrabat， 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讲了嘛， Amrabat 从首秀替补上阵，然后最近连续四场的比赛都是担任左边后卫。但他这个左边后卫我们也上一集也着重跟大家讲过了，曼联这个赛季其实本来在 Amrabat 还没有来之前这个赛季本来 Eric Ten Hag 就让他的左右边位有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度，在进攻的时候，然后整体在整个后场组织推进的时候呢，本来就会有一些站位上的轮转，甚至中后卫也会有一些站位上的轮转，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 Amrabat 来之前就有了。那只是 Amrabat 来了担任左边后卫之后，他本身当然就是一个中场球员为主的嘛，所以他的专长位置在中场，但是去打左边后卫，那可想而知他的自由度会来得更高。那甚至在上礼拜的联赛，上周的联赛曼联是又碰到水晶宫嘛，上周周打联赛被碰水晶宫，然后周末又是碰到水晶宫，等于是一个二连战。那第二场输给水晶宫了0-1。那场比赛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曼联进攻推进的时候，那甚至在更多时候是半场进攻的时候就已经把对手的阵型压回到自家半场的时候，曼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Amrabat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进来，然后变成是一个单后腰这样的感觉，然后 Casemiro 跟 Mason Mount 都在前面去 就是 Armabe 的前面一条线去担任这个出球点跟站位。所以其实从上一轮的联赛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当然 Armabe 他切换回左边后卫，然后甚至去做 overlap 的跑位也是有。所以就是相对灵活。但是上礼拜的联赛，因为水晶宫可能蛮多时候是成守势的。所以我们会更常看到 Armabe 就是进来，然后 Casemiro 可以在更靠前的位置去跟前面的锋线球员去做配合。那这个当然会让人联想到 Casemiro 在皇马后面的几个赛季，皇马生涯最后的两个三个赛季，他其实也确实蛮长，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跟 Benzema 直接在前线去做配合的这种场景，其实在倒数应该是第二个赛季是更常看到 Casemiro 在进攻端的一些发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就是说当你打到一个对手是比较防守反击为主的时候，那我有更多时候可能可以压着对手打，然后可能会有更多半场进攻的时候， Armabe 的用法可以是这样。那这场比赛其实曼联的策略又有所改变，打加塔萨雷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可能你可以说 Erik ten Hag 比较急功近利一点，想要更快速的找到进球，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讲说就是曼联踢的有一些些我觉得有些急躁，那加快进攻节奏，更多的长传，然后确实就是想要你碰到加拉塔萨雷可能确实防守没有这么坚实的球队，你可能想要更快的去找到一些身后空间，想找到 Rashford 找到 Bruno 的一些反击的机会，然后通过长传然后更快的取得进球。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曼联有很多这样的企图性，但是最终是输球的。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回溯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先讲曼联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我前面所说的， Casemiro 有非常多送往前场左右路的长传球，当中过半还是一脚出球的方式，但一来呢是对手有所防范，二来呢是大部分传的并不理想，包括 Casemiro 自己的第一张黄牌在上半场也是这样来的，长传传丢了之后回过头来自己在抢50-50球的时候抬脚过高吃的黄牌。当然这个你也可以说跟他的长传无关，但实际上找源头就是他先长传传丢，然后才有后面他要去抢这个50-50球嘛。但是呢这个就很妙，曼联的第一个进球又是这么来的。加塔萨雷传丢了球之后， Lindelof 立刻给到 Casemiro。Casemiro 停球然后视线找到 Rashford 的位置，前场右路 Rashford 的位置，第二下他就送出过顶长传，然后 Rashford、 Hoyland 跟 Bruno 在前场就形成了一个3-2的反击， Rashford 横传未柄门前的 Hoyland 投球破门，所以曼联是率先取得进球的那一方，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前面讲的 Casemiro 的这个长传的方式。所以你又不能否认交给 Casemiro 第一时间出牌去联系边路队友的这个方式，他是有完成一个进球的事实，这个事实你是没办法否认的，但另一方面他传丢了很多球，这也是事实，所以这个就我们讲的比赛策略嘛，我们可以从这场比赛看到他跟前面几场比赛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Casemiro 这个长传球的点，但这个点他其实丢了非常多球权，但同时他也得到了一个进球的回馈，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我们算是他平衡好了，不攻不过，那确实可是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gameplay。 那另外一个点是呢，因为这场比赛加塔萨雷的阵型是4-2-3-1嘛，所以他前场施压选择的对位方式呢是让前腰加入到中锋 Icardi 一起施压曼联的两名中卫跟门将，也就是说他的中场区域有的时候会只剩下两名后腰，也就是只剩下两个人，也因此在一些情境当中呢，曼联 Mason Mount 这个点经常是无人看管，那曼联上半场也好几次通过找到 Mason Mount 这个点来发起快速推进，像是上半场15分20秒，上半场43分21秒都是这样的例子，也包括了上半场的第21分钟， 曼联在门将 Onana 的位置， Onana 直接用手甩给中场无人看管的 Mason Mount， Mason Mount 右脚外脚背的直塞塞给这个 Hoyland， Hoyland 的左脚就差几公分能够触到球。那因为对手的门将也是他们的队长 Muslera， 我们知道这个乌拉圭的知名门将嘛，那 Muslera 呢他已经出击，而且和球的距离呢 Muslera 是比 Hoyland 慢两步左右，所以 Muslera 他正想要用滑铲的方式去抢这个50-50 球， Hoyland 已经伸左脚要触球了，所以只要能够成功触球，大概率会是海一样大的空门在迎接 Hoyland， 可惜差之毫厘。那刚刚讲的43秒21分钟的那个例子也是类似的哦，是 Varane 持球短传给右边后卫 Dalot， 那 Varane 是右中卫嘛，他自己往前站到 Dalot 身前的中场区域，就是我们讲的曼联这个赛季的轮转。那这个时候曼联的中场约等于是多一个人， Mason Mount 的位置又空了， Dalot 斜传给到 Mason Mount， Mount 再快速交给边路的 Rashford， Rashford 下底之后倒三角传回来又给到 Mount， 然后结果呢 Mount 的射门被自己的队友 Hannibal 阻挡、哦、所以43分21秒的 play 是这样。那所以呢其实上半场就有三次 Mason Mount 是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曼联迅速找到他，然后他来推动这个快速推进。那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加塔萨雷这也不算说是防守的问题，这是一个防守的选择，因为他们选择让他们的这个前腰 Aktukolu 很多的去协助 Icardi 在前场去做施压。那这个7号的 Aktukolu 他在这场比赛呢，大家如果有看比赛应该看到这个7号的身影，真的在前线的施压是这个来来回回非常的积极。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选择嘛，因为这样子的积极性是能够让曼联在前场，其实我们看到 Onana 受压的情景也是非常多的。那曼联当然也其实是有临场去应用到这个点。我们前面讲的 Casemiro 在进攻的时候不断的去送一脚出球的长传，这个应该是 game plan 赛前就设计好的。那在上半场我们看到不断的有找到 Mason Mount 这个空档，那这个应该就是临场的一个应变。所以其实曼联的上半场我觉得会是踢的比较好的那一方。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曼联在上半场还是只取得了一个1-1，他这个吊球怎么来的？那个吊球是在第23分钟曼联的旧将 Zaha 恩反了一球，那一球是 Davinson Sanchez 过顶长传直接给到斜插禁区的 Zaha， Zaha 扛着 Dalot 在身体素质上碾压了一头，然后完成凌空射门，射门打到 Dalot 的腿有一个反弹，最终越过了 Onana。 那作为弗格森爵士亲自为曼联签下的最后一位球员，但最终当年 Zaha 实际上仅仅为曼联出赛了四场比赛，一共167分钟。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发布会呢， Zaha 就被问到，那 Zaha 很肯定的表示当时的经历已经不会影响他， Zaha 认为那段经历塑造了他往后职业生涯的性格。实事求是的说，你要嘛从中成长，要嘛死去。十年过去了，我已经30岁了，我觉得我的比赛已经成熟了，我在一家大的俱乐部加塔萨雷。这是 Zaha 当中发言当中的精华。那回到这一个进球的 play， 当然 90% 就是 Zaha 和 Dalot 面对长球落点时的卡位。本来我们就知道 Zaha 的身体素质放在大部分的对决都不落下风嘛，那再加上这一球呢，他的卡位很有技巧，反过来 Dalot 给的身体又太少、哦、所以最终其实 90% 的锅应该都是要落在 Dalot 的身上。那也可以看到这个 play 当中了， Dalot 身旁的包括 Onana 包括这个 Varane 其实都以为说 Dalot 能够把这个球给处理下来嘛， 那这一球也确实是再单纯不过、再简单不过的进球方式。中后卫长传连线前锋，前锋完成进球嘛。那但是呢，这也是曼联自己从没有对 Sanchez 没有任何人对 Sanchez 施压，让他有非常非常宽广的时间跟空间去做长传球，然后再来就是面对 Zaha 的单防不利，所以最终这个失球呢，还是曼联自己要买单跟承受的，所以上半场是一个1比1的比数。然后我们就先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把 Zaha 的部分聊完了。我们知道这场比赛的进球是 Zaha 生涯在欧冠的第一个进球，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然后赛后呢，他就有表达，参加欧冠并进球是我的梦想，今晚我的梦想成真了，今晚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夜晚。这甚至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当我们开着巴士来到这里，车上正在播放欧冠的音乐，比赛用球上有星星，我终于到达了这里。 Zaha 甚至在赛前在球员通道碰到准备要做评论员，然后过去短暂的曼联生涯是队友的 Rio Ferdinand， 他对着这个曼联传奇都在讲说，我现在正在欧冠踢球，这是我的梦想，这是 不停的要跟大家强调的这种概念。那其实上半场还有一个插曲是跟 Zaha 有关的，是 Zaha 和曼联的小将 Hannibal 在上半场的第18分快要40秒左右，Casemiro 有一次又是要长传到前场右侧，然后传到了 Angelino 的脚下， Angelino 但是是一个不好的触球，然后球就要跑到界外去，然后这个时候 Zaha 就想要去追嘛，想要把这个球留在界内，然后他前面是 Hannibal， 那正常 Hannibal 可能要么他判断像这一球其实大概率就会是界外球，他也就不用干嘛，那球就会自然是界外，他就等着去抛手抛球就好了，那或者你就卡位嘛，你就反正你领先 Zaha 这么多身位，你就等着卡位就好了，即便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对吧？那可是他不是，他等到 Zaha 快靠近他的时候，他就很凶的转头过来，然后瞪着 Zaha， 这个真的当下看觉得莫名其妙，我想说在干嘛，没懂。然后 Zaha 就是回敬了一个双手推的一个动作，然后裁判就过来，然后上半场是这个插曲嘛。然后上半场哨响之后呢，我们就看到镜头带到 Zaha 在等，就原地在等 Hannibal， 然后 Hannibal 就双手举起来，举带一半啦，就是示好的这个意思，然后面带笑容，这样可能就是赶快跟 Zaha 解释。然后就后来这个 Hannibal 就搭着 Zaha 的肩，然后 Zaha 就在说，大概就感觉好像意思就是说我又没干嘛或怎么样，Zaha 就有点委屈在讲了几句话。然后 Hannibal 就也是示好嘛，两个人就相视一笑，然后这个插曲就结束了，这样。那所以不知道，我觉得是一个小插曲啦，提供给大家就好玩嘛，花絮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也不知道 Hannibal 当下在那个 play 当中他回头凶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觉得 Zaha 也很友好啊，他可能是想讨个说法啦，我们也不能说是用友好这个词齁，可能又有点太美化了，但是确实是他就是在等 Hannibal， 然后 Hannibal 过来也是马上就示好齁，就是意思就是说刚刚那个 play 没事这样齁，两个人就沟通一下释怀了，我觉得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插曲的结果吧，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OK， 然后到了下半场呢，下半场曼联主帅 Erik ten Hag 做的第一个换人调整哦，是把小将 Hannibal 换下来，然后换上老将 Eriksen。那可以立竿见影的看到 Eriksen 上来之后，他那一脚传球的效果。我们知道 Eriksen 的招牌就是他那一脚出球嘛。在下半场的第53分钟，对方脚球开得过于 heavy， 到了原点 Zaha 的脚下，然后打漏手下的这个一对一，并且开始寻找反击的出球点。他有两个选择，两个选项，一个是直接传直线过顶球给已经起跑的 Rashford， 或者是他先给到居中的 Eriksen， 然后让 Eriksen 来策应。打漏是选择第二个选项，选择交给 Eriksen， 然后 Eriksen 一脚出球给到没有越位的 Rashford， Rashford 如果不减速，那球绝对会是一个单刀机会，但他选择等到跟进上来的 Bruno， 相对位置上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最后 Rashford 的横传没有送好，所以这个机会就浪费掉了。然后到了第59分钟， Eriksen 又在中场右侧出球，一个过顶球找到禁区前沿勒布的 Casemiro， 曼联在禁区内两次短传之后交到 Hoyland 的脚下， Hoyland 迎着对手原地重心脚的变向左脚射门，可惜最终是越位，所以那个破门不算，算是Eriksen 再一次创造机会，只是最终这个禁区内的配合是很漂亮，但是越位。然后到了第61分钟，加塔萨雷这边做了两个对位的换人调整， Sergio Oliveira 上来顶替 Torreira， 然后小将 Baris Yilmaz 顶替 Tete， 是两个对位换人。然后到了第67分钟， Oliveira 的回传失误，是他的回传失误，所以才导致原本要接球的 Sanchez 滑倒，然后这个球呢就直接给到了 Hoyland， 那位置是在大概中线前面一步，从那个位置开始盘带， Hoyland 一路挺进，最后面对对手的门将 Muslera 挑射破门 Solo Goal， 比数2-1。然后到了随后4分钟之后的第71分钟，加塔萨雷马上给予反击，给出回应，中场右侧的手抛球做了一个聪明的配合，抛进来是要给替补上阵的小将 Baris Yilmaz， 结果 Yilmaz 很聪明哦，他让给身后的 Icardi， 并且马上反跑， Icardi 心领神会，背身扛住 Lindelof 之后转身给前插的 Yilmaz，那就因为这个很聪明的配合，所以曼联的整个防线有点跟不上。本身 Yilmaz 他让球之后再转身，跟他对位的 Amrabat 就被这个甩在他的身后，然后 Varane 就因此需要协防嘛。那 Yilmaz 漂亮的横传塞进去，前腰的这个 Aktukolu 就完成破门，基本上是一个直面门将的一个破门机会，然后很好的把握度非常高的完成，比数变成一个2-2。然后到了下半场第72分钟， Dries Mertens 替补登场，也是这一位36岁的比利时老将生涯第一次交手曼联。那必须提的是呢，如果没有 Mertens 在今年的8月2号欧冠资格赛第二轮第二腿的凌空抽射，帮助加塔萨雷一球过关立陶宛的俱乐部扎尔吉里斯，否则都未必能够现在出现在小组赛。那到了第76分钟，老将价值又来了。欧纳纳后场出球，选择传地面球给离他有一段距离，在禁区弧顶之外的 Casemiro。那反应很快的 Mertens 马上抛弃 Varane 去拦截那个传球，并且成功。情急的 Casemiro 选择回追，在禁区内放铲 Mertens， 想补救，但结果是吃到第二张黄牌和给了对手点球。那这球当然这个 play 就妥妥的是 Casemiro 被 Onana 给坑了，但是先被坑，然后 Casemiro 自己又做了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判断，因为毕竟以那个情境来说， Mertens 顶多是一个单刀的机会嘛，那你可以去相信你的门将能够完成这个单刀的扑救，那都会比你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然后你在禁区内做一个这样子没有什么把握度的放铲。那操刀点球的是 Icardi， 那 Icardi 没有射正，直接是没有射在门框内，然后曼联死里逃生。但是三分钟过后呢，曼联这个该掉的球还是得掉哦。Amrabat 中后场的长传球被 Davinson Sanchez 投球破坏，那我们就当成他是个解围嘛，他投球就是面向这个对手的球门的那一侧，然后这个球的力道呢比较大，刚好恰恰就变成了一个助攻。那 Icardi 的位置呢还因为 Amrabat 所以没有越位，然后最后 Icardi 就得到了一个单刀的机会，然后并且完成，那所以比数最终呢是一个3-2。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然也看到了曼联自身发生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本身这场比赛的一些策略上面是值得大家去讨论的。那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进攻上是不是有一点点太急功近利了，因为从比赛过程当中，从内容上我们是知道曼联的整体实力当然是强于加塔萨雷的，然后尤其是在曼联攻这个加塔萨雷守、哦、这个环节上面，其实曼联的进攻机会真的是很多，然后确实那些长传球呢也是足以威胁到土超的这个豪门、哦、但是就是说是不是在下半场或者是在2比1之后是有一个放慢脚步放慢节奏的一个时机点，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讨论的、哦、因为从 Eriksen 上来下半场当然那个时候是平手，所以还是不断的去送一些威胁的长传球或者是中程距离的传球、哦、但是到了后面2比1之后呢，我们看到像是2比1 2比2还是会有很多长传的一个尝试，那有没有真的这样的必要性？那包括 Armabin 那个长传，然后最后变成是诶被对手反过来推了一个反击，然后单刀破门，然后最后连一分积分都没有。所以其实这个比赛策略上面我觉得是有讨论空间的。好，然后最后当然还要聊就是曼联的门将 Onana。那 Onana 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已经延续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嘛。Onana 的表现不如预期。然后还有他的前任 De Gea、哦、这个当然是已经大家聊了一个月左右的话题。那 Onana 具体譬如说他原本大家预期他的强项是出球嘛，但是以近期的比赛来说的话呢，他的出球稳定性跟呈现出来的那个情况就绝对没有上赛季在国米，尤其是国米一路能走到最后欧冠决赛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比下来、哦、就是有退步的感觉。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当然是跟就来到新的球队，然后尤其前期开局并没有表现得这么理想的情况下呢，这个抗压上面可能这个部分我觉得跟抗压是会有关系的，跟心理是会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刚好是反过来的， Onana 在加入国米之后呢，他能够很快的上位是源于他的前几场的表现就已经很亮眼、哦、所以等于是在国米的时候起步是非常的顺，那来到曼联呢诶是不是这个起步有点饱受批评，那其实到了这场比赛打加塔萨雷算是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崩掉的一个情况、哦、这场比赛的出球、哦、包括了最后那个很致命的失误，然后造成队友 Casemiro 两黄一红、哦、所以这场比赛在出球上面、哦、其实真的就没有这么的理想、哦、那绝对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那我个人觉得跟心态心理上面会有一些关系。那再来就是扑救上面嘛。好，那大家就会去讲说 Onana 扑救能力本来就没有 De Gea 好啊。好，那所以现在就会去大家会想念到前任嘛。那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真的很像真实感情生活上面前任跟现任的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在分手的当下或者是分手后找到新对象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哦，那前任这个真的配不上我啊，前任哪里哪里不好啊、哦、那我现在找到这一个那真的是这个运气好了、哦、那我真的是找对对象了、哦、那前任算什么这样、哦、那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你刚认识这个新的男朋友女朋友嘛、哦、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他好像十全九美这样、哦、因为刚认识嘛，肯定很多缺点都还没看到，然后等到可能相处了几个月之后诶缺点开始暴露了，然后你就会去开始想说我的前任好像也没比这个现任差、哦、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那可是实际上的情况是上赛季大家对于 De Gea 不管是不是曼联球迷，大家对于 De Gea 的批评、哦、包括国外媒体不就是在各种的去找到一些缺点吗？那这也是确实嘛，因为 De Gea 在面对施压的时候上赛季在联赛的一个表现对吧，所以我其实不太认同现在去聊 Onana 跟 De Gea 谁比较好的，因为你已经选择分手了，而且我不认为是 Eric Ten Hag 选择分手的，那当然是他是那个最后那一刀斩下去的人，他是那个最后做决定的人，可是上赛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不认同这个决定、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很没有意义再去聊，这是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扑救上面、哦、那当然香港有一个粉丝专业叫做守门员日常， 那我觉得当中的文章其实蛮有参考价值的。好，那当然这人家的内容我们就不在里面去谈到太多，因为这是别人很用心去整理的内容。那这个粉专他就是会常常去找到一些门将守门的 play， 好的坏的，然后去分析过程当中这个门将的思考是什么，门将的动作是什么。那我觉得里面是蛮有一些参考性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这个追踪。那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本来就有追踪了，那只是给有些听众可能没有留意到的呢，可以去，大家可以去按个赞，然后去参考一下。那当然我们可以小提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有讲到 Onana 在这场比赛掉的第三球面对 Icardi 的那个单刀，他是觉得 Onana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算是坏习惯，就是他会喜欢去预判对手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射门。哦，那这样子的预判有的时候未必对自己是好的，譬如说面对 Icardi 那一球，如果正常用反应来去做扑救的话呢，可能就能够扑掉 Icardi 那个向自己上方的一个射门，可能可以把球拖出去。好，但是恰恰是因为 Onana 已经提前预判了 Icardi 可能会往自己右手边射门，好，所以当 Icardi 最后是射向自己上方的时候呢， Onana 就没有办法再把动能给调整回来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一个参考性。哦，那当然我也没有细看，就是说 Icardi 具体有没有用一些自己作为一个射手的动作去欺骗 Onana， 那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去额外再去细看。哦，那当然这个就要综合起来看嘛。那包括他也有举一下 Onana 过去的例子，人家才会有一个这样的总结。哦，那我觉得反正我们也可以多方的去参考，然后包括 Onana 未来的表现这样。哦，那这个主帅 Erik ten Hag 是讲赛后简单讲，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Onana 会反弹的，他很相信，他很确定。哦，所以我们就看看。哦，因为是他的子弟兵，他找来的，他的自己人。哦，那当然最后如果这个赛季譬如说到了季中，或是到了三分之二的赛程，甚或是有耐心让他带完，如果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当然 Erik ten Hag 是需要自己去承担的。哦，因为曼联基本上是已经非常的支持他了，他想要找哪些人来，哦，都能够让他找来，所以我的想法，哦，那大概就是这样吧。曼联当然还是有好的地方，譬如说 Mason Mount 最近两场的状态明显是比较好，然后又比较融入团队了。然后我们也看到 Casemiro 也不是完全都是不好的，包括 Casemiro 前面有连续进球，然后包括 Casemiro 这场比赛他如果是在禁区前沿的位置跟队友配合的时候，其实就看得出来，就像我前面讲的，像他在皇马倒数第二个赛季的那种配合的感觉。哦，所以 Armabed 的加入当然对于整体来说也是有加分的。那，啊，只是因为现在包括左边后卫有一些伤缺嘛，所以要等到可能伤兵都归队之后，然后具体看看 Armabed 是不是会被调整回来这个中场的区域，因为 Casemiro 总归是需要有队友进一步在中场区域去保护他嘛。因为明显 Casemiro 随着年纪上面，其实在刚加盟曼联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讲过了嘛，他的移动，好，那他的一个移动的一个范围速度其实都有明显的退化的情况。哦，那其实这是他加盟曼联的第四次要被禁赛嘛，那其实就都不会太意外，这是坦白话。哦，所以我觉得曼联的部分，哦，其实现在就是阵中有不少是老将，然后也有不少是年轻小将。哦，所以对于 Erik ten Hag 整合上面来说，其实真的蛮考他的一个执教功力的。包括他的队长 Bruno，我们在世界杯结束的时候有闲聊一集嘛，然后那一集我也跟大家讲了 ，Bruno 本来他作为一个队长，他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队长，哦，所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讲他在葡萄牙国家队嘛，他其实就显现出来说他的一个情绪化，然后有的时候跟他要作为一个领导者是有一点相违背的，那这个东西其实都会要算在 Erik ten Hag 的执教范畴当中吧。哦，所以其实难度上面是不小的。上赛季他是能够马上止血，然后最终呢，哎，算是一个 OK 的成绩单。那这赛季就会感觉上，哦，在现在开季的形势来看是更险峻一点。哦，那所以就往下看，往下看看曼联的一个表现。然后加塔萨雷我觉得整体来说其实没有到特别的让我觉得在欧冠会有非常好的一个 出现的前景啊。好，当然现在他们是处于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位置嘛。好，但是其实两轮过后而已。好，我们可以看看 A 组的一个情况嘛。A 组现在拜仁是两轮都赢球，六分的积分，然后加塔萨雷是四分嘛，然后哥本哈根是一分，然后曼联是零分嘛，但是还有后面还有四轮比赛，所以其实还会有变化。那可能拜仁第一名的位置相对就会比较稳嘛，他还会再碰到哥本哈根一次，然后我们算九分的积分的话呢，已经就非常接近这个，就出现一定没问题啊，但就是大概率第一名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可能就看看曼联后面能不能反弹回来，因为这个进复赛应该是基本分吧。对，那这也包括 Everything 啊宝物沙帽的一个部分嘛。好，那你这个小组都没出去的肯定就大概率要下课。哦，所以这个后面还有得看，后面还有得看。好，那我是觉得加塔萨雷整体的比赛强度其实没有到特别高。好，当然就是很多有经验的球员凑在一起，其实在场上他们有一定的搅局的能力。我应该要这样讲，哦，就是说其实你也不能轻视他，因为确实像 Icardi 啊，我们看到替补上来的 Mertens 啊，哦，然后你说 Davinson Sanchez 虽然在英超好像没有这么稳定，可是起码人家也打滚多年嘛，哦，那其实这场比赛他有失误，但是他也有两个助攻，那这个功过相抵，他还是欧冠这一轮的最佳11人的，对不对？所以就可以看看啊，我觉得也是因为土槽的球队也是需要长长士气嘛，那如果加塔萨雷能够出现然后进到欧冠16强，我觉得当然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剧本，哦，所以就看看后续。对，然后这一集就这样，最后再讲两个那个就随便再闲聊一下嘛。纽卡嘛，纽卡不是大胜嘛，纽卡斯尔大胜巴黎圣日耳曼4-1，然后就看到这个赛后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大家在找姆巴佩的球衣到底换给谁嘛，然后看到那个 Longstaff 有讲说他有尝试去要嘛，然后好像没要到，然后最后发现说是这个 Trippier 为了儿子要到了姆巴佩的球衣，然后赛后还有发这个限动，儿子非常可爱，穿着很大件的姆巴佩的球衣，然后爸爸在旁边这样，好像画面是真的很可爱。然后我不知道 Trippier 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当然应该也很开心替儿子要到姆巴佩的球衣吧。然后这个切尔西赢球了嘛，在联赛终于是赢球了，然后比较可爱的是看到赛后 Pochettino 也送自己的自传给 Mudryk， 然后就呼应一下我们上一集讲的嘛，我们上一集周报讲说这个灌鸡汤嘛，诶，果然是有效的，哦，终于是破门了。 Mudryk 顶着这个身价来到英超，哦，终于是进球了。我原本以为他进球会哭啊，我以为他会很激动，但当然还是很开心，但是反过来他不是走哭的路线，他是走这种笑得很灿烂很开心的路线，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十月初都还算是开季了，哦，所以后面还有非常多的变化，都还路还长，哦，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一起往下去关注这样，哦。那我最近身体真的是会比较，然后要常常去医院检查啊什么的，我自己其实最近也蛮慌张的，然后所以就希望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不要像我，哦，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当球迷之余呢，身体还是要注重。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没办法熬夜，好像是需要有的时候忍痛先睡觉，然后起来再看比赛。因为当然，我们像我们这样作为真正的球迷来说的话，当然你会很不想要错过任何精彩的对决，但是身体也不容许你错过。所以这是我真的是近期的一个小小的心得这样，好，然后这一集就这样。那还是很抱歉啊，最后也只聊了四场比赛，哦，因为我其实本来想纽卡跟巴黎那场比赛也聊，但是能聊的我好像会聊的比较浅一点，哦，因为其实我没有认真的把比赛看完，哦，所以如果要聊的话呢，又需要花一点时间把比赛认认真真的看完啊等等的，哦，所以就会可能有机会吧，或许我把它补完之后，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可能跟第二回合一起聊啊，对不对？大家还会再交手第二次嘛，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就我们这一集全部的内容，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哦。等我节目上了应该是礼拜五的快要到晚上10点11点了，然后大家如果来得及听的话呢，再帮我多听几次好不好，就是即便周末比赛过完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还是可以回来听一下好不好，那就谢谢大家收听了，拜拜。